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1月22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香港问题国际化，北京为何进退两难，纽约时报曝光新疆内部文件如何凸显中共决策短板。参加今天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北美世界日报副总编魏碧洲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时政评论员蔡崇国先生，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来看看香港的局势。中国的香港政策这个星期遭受两个重挫，一是美国国会通过香港人权法案并提交白宫签字生效，引起中港官员和官媒万炮齐轰；另一个是香港高等法院裁定政府的禁蒙面法违宪，让北京震怒。接下来一段时间呢，观察香港局势有三大焦点。首先是原定11月24号的区域会选举是否会如期举行，选举的结果可能如何影响香港的政情。其次，参众两院高票通过的香港法案被认为生效已成定局，那么特朗普总统会什么时候签字，中国方面又可能采取什么样的报复措施。最后，北京是否会强撑禁蒙面法，让人大释法来否决香港高等法院的裁决。那么今天的焦点对话呢，我们就请各位来分析一下这几个看点。那么首先我想请人在纽约的陈破空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那么目前各方关注的焦点呢，就是定于星期天举行的这个区议会的选举。那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您觉得区议会选举是不是会发生？那么这次选举为什么对很多香港人来说这么的重要？
在过去来说，基本上在港内外的人士啊，都估计或者担心，北京方面会借这个抗议没有平息为由，是取消这个区议会的选举。但是到目前看来，北京没有大动作，因为北京方面显然是一个也有所担心、有所顾忌。如果说悍然取消这个区议会选举的话，可能引发中港两地更大的这个争端，或者香港更大的这个示威和游行。那么在香港方面来说，随着区议会选举的接近呢，现在抗争者可能在响应民主派议员的一些号召，就是采取和你投的这种去投票的方式来赢得自己的这个席位，是另一种方式的抗争。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估计呢，11月24号的区议会选举能够如期举行，尤其在这样民意一边倒的情况下，中共要突然采取举动，恐怕会是一个震惊世界的做法，恐怕他会尽量的避免。
魏碧洲先生，有一些观察人士担心的就是特区政府甚至北京方面可能采取一些手法来操纵或者影响这个选举的结果，我想问问您觉得这种可能性有多大？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选举结果反映的民意最后可能对香港的政情呢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对，这个是非常重要一个选举啊。基本上在这么6个多月这样子的动乱之后，能够用一个民主的方式来解决一些区域性的一些这个政治性的还有权力上的分配，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些选举，特别在这个时候。那么现在目前看起来，应该是这个民主派的这个胜面居多，因为经过这一次整个的这个社会动荡之后，大家看出来这整个民主啊，大家追求民主的这个决心跟毅力。那么建制派的力量显然在这一次选举之后呢，可能会减少。如果会减少的话，而且照这个民主派的力量如果增大的话，那么对整个香港未来的政局就有很大的影响啊。别的不说，第一个，这个如果民主派赢的话，所展现出来的意义就强化了，跟这个重新让老百姓、让外界都知道啊，这个香港的人重新认定了这一次反送中事件的整个的合理性跟他的真正的诉求是什么。因为下一步就知道补选。再来，这一次的这个选举啊，这些区域委所选出来的，虽然没有直接的这个实际的这个权力啊，立法的权力等等，但是呢，他们对于这个未来的特首的这个分配啊，这个那个票的分配啊，在1200个这个席次里头，能够占有将近100多个这个位置，所以这里头将来这个特首的选举的时候呢，由这边所产出出来的一些区域性代表呢，也会强化整个民主派的力量。所以就这两点来讲的话，对香港的这个进程跟未来啊不太远的这个地方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好的，蔡崇国先生，您现在是在香港。我们知道，那么香港现在大家另外一个关注的焦点就是香港警方围堵这个理工大学。那么现在还有近百位示威者呢，在里面已经有很多天。那么很多示威者试图通过不同的方式离开校园，但是在警方的强烈围堵下呢，没有成功。那么目前看来，你觉得理大的这个对峙局面如何收场？ 还有一个就是很多人认为这个警方现在围堵校园的这个策略呢，让这个香港的勇武派呢元气大伤。我想听听您的观察和看法。
我不觉得这个校园理工大被围啊，对勇武派的元气大伤。他们很多人就讲他们已经累了。对这个反过来，其实是对很多舆论对这个警方啊围理工大学是非常不理解，这个非常不满，有很多很愤怒。当然现在要开始，我们要知道一开始17号、18号、19号前几天呢，他围理工大学的时候，理工大学外的冲突是非常严重。那么现在呢，大概有上千人被围的人出来了。那么人流的人越少，是其实是越危险，因为现在即使50个人啊，他们呢是其中有非常坚定者，然后呢有的呢是你不走我就不走。他们在这个被围的过程当中，以及在整个这个运动过程当中，那种手足的那种友情呢，使他们不愿意离开。OK， 那么如果警方逼得过急了，这个香港很多人担心，怕出人命，怕出意外。好在呢，和一开始比起来，警方的口气呢要缓和一些。从一开始我们可以看到，警方啊，他们真是不了解一些基本的这个严峻的现实和缺乏那种职业的那种素养。一开始他们被围住以后，其实是非常危险，他们就完全就像这个招降，非常骄横啊，就说要出来自首，出来的人呢，一下马上就会逮捕，所以很多人幸亏有这个公民。我们讲的公民社会，很多救援人员呢，还有各中学、大学校长啊，进去做一个做中介，然后呢做说服缓和的局势，不然的话，这个抵抗会非常严重。
好的。
那么现在呢，昨天警方的口气比较缓和了，估计这件事儿呢能够和平解决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非常一个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他们以为中大要。一些人会带出什么化学武器啊，这个危险的武器啊，现在显示是没有这回事，理工大学的被围完全没有道理，我认为。
好的，好的。那么说到这个，蔡仲国先生觉得这个理工大学这个警方围堵是没有道理。那么很多分析人士认为，就是警方前段时间进攻这个中文大学，然后下面围堵这个理工大学呢，是警方这个策略的转折点，就是说呢，把这个街头运动转向校园，然后把你围成铁桶一块，让你出不来。那么这个转折策略转折的背后呢，有一个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重要背景，就是香港的警务处长换人，从原来的这个卢伟聪换到这个邓炳强。那么我想请陈伯国先生看看您有没有这方面的了解，就这两个人各自的背景和特点是什么，为什么现在有一些香港观察人士对于这个警务处换人感到担忧。
对，这个警务处长卢伟聪被换掉，说是退休，实际上在这个香港民众抗争进入第6个月的时候，突然阵前换将是不同寻常，因为这个人才58岁，要说退休的话是有点勉强，要说是60多岁还说得过去。换上的所谓邓炳强，实际上被称为所谓强硬派中的强硬派，鹰派的鹰派。这个邓炳强说是非常受北京方面的青睐，是以强悍和这个强硬著称。他曾经涉入多起事情，第一个事情呢涉入了7月21号元朗黑社会白衣人攻击。他被攻击市民事件，那么盛传他是背后的主使，他对这件事情呢是有一种策划或者参与或者是赞成的态度。另外一点呢，他这个前段时间有交通警在没有任何遭到这个人身威胁的情况下，连开3枪击中2人，1人呢一个青年受了致命伤。这个事情过后呢，舆论一片哗然，但是邓炳强的说法是警察在这种情况下什么开枪是合理合法，所以他作为警方的这个第二号人物说这句话，也显示了他这种强硬的嘴脸。那么再接下来就是中共一直对香港的各种事情的不满，从特首到警务处长，到立法会到司法都不满。那么其中一个不满还认为警方不够强硬，所以呢换上邓炳强是习近平北京当局啊觉得进一步的这个以强硬态势对付香港人的一个表现。那么这次指挥围攻中大、指挥围攻理工大的据说也都是这个邓炳强。他的这个策略就是要围得水泄不通，因为他有个天真的想法，或者说一个简单的想法，以为街头抗争的是年轻人，而年轻人多数是大学生，只要把中文大学也围了，理工大学围了， 街上的抗争者就会减少。我认为他并不了解这是一个香港全民的抗争，是一个时代革命。
嗯，好的。那么很多人觉得他围堵的这个目的是要主要是要痛击这个勇武派哈。那么说到这个邓炳强呢，我想刚才陈波先生没有提到一个，就是邓炳强的他在接受这个职业教育方面都是在比如说像中国公安大学那种在中国内地接受的这个警察方面的训练。我不知道魏碧洲先生在这个话题上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不好的一个变化啊，除了刚刚那个波公说的这个有关于在这个整个这个执法的力度加强，而且这个站在第一线，他事实上刚开始宣布的时候还没有宣布他之前他已经到了第一线去了，这些东西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可是我们要注意到在五大诉求里头，其中有一项就是要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这个要对警察的暴行还有一切的事情要进行调查。那么根据前不久这个前立法会主席曾玉成先生所说的这个有关于为什么林郑月娥不愿意成立这个事情，原因主要原因是这个主力来自警方，警方说我替你拼命站在第一线执行你们这个执行的任务啊，然后取这个镇压这些百姓等等这些事情，那你现在调查我滥权怎么可能呢？所以这个一开始到现在为止就来自警方的力量很强，要抵住这个压力不能够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那么既然是如此的话，已经摆在前面了。那么现在邓炳强这个人是力量更强、更为这个强硬派的鹰派的人物。他在这之前，他显然是这个从基层做起。刚刚有提到他在元朗这边跟黑社会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他整个在香港的这个大大小小从基层做起来，很多地区的总指挥官他都做过，所以他很了解这个实际的情况。他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所以他跟这个一线的哈或者基层的这个警察都是等于说是搏命的，都是很好的兄弟交情。因此他不可能以他那个出身，他不可能所谓把在这个成立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把在这个过程当中替这个港府卖力的这些警察都遭到调查。所以由他这个任命，除了在这个现在对付学生这样子的强力动态这个手段之外，他对于抵抗这个五大诉求之一的这个行径啊，跟这个未来的这个发展还是会非常强硬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我觉得在这五大诉求之间，林郑还是不会退让的，因为这个警戒压力太大。
嗯，好的，蔡崇国先生。
我倒觉得不会有太大的区别，因为再怎么强硬呢，实际上剩下的更强硬，那就是实弹射。开枪了，真正的开枪了。我估计了邓炳强上台以后呢，他会加大这个扩张人员，逼迫政府呢增加财政拨款，这个改善警方的，他也表示了要改善警方的设备，也好比说什么这个像口罩啊，以及能够阻隔警察和抗议民众直接面对面冲突的那些设施。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可以看到警察对民众的暴力已经是非常剧烈了，已经到了这个民众至少香港舆论的承受的边缘了。如果不能够遏制下去，那么警方的暴力成为抗议继续的一个主要的动力，而且呢一些中立的一些这个居民呢也会站到这个抗议者的一边。所以说我倒觉得这个邓炳强他可能一方面呢是加强这个警方的人员设备，同时呢也要对这个警察的暴力的控制，对他来讲可能是一个最重要的挑战。你要知道其实这几个月来主要在前线指挥的实际上是邓炳强。
嗯，好的。我们再看看美国方面。陈伯坤先生，我们知道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呢高票通过这个香港人权法案，那么这个法案呢昨天已经提交白宫等待总统签字。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这个法案是什么内容最触到北京的痛点？
这个的确是反映了北京的这么一个态度。北京做了高调的抗议，出动了所谓五大机构，发表了七个声明，然后又有这个大量的文章，还有这个新闻联播，所谓是连续14分钟12连击，这个批美。但是痛批的同时，发现还有两个这个对中国人民的重大隐瞒，一个就是对这个香港民主人权法案只字不提，内容是什么？对中国人民只字不提。第二个重大的隐瞒就是在参议院和众议院快速通过这个香港民主人权法案的时候，有很多共和党这个民主党的议员的发言慷慨陈词，那么可以说是理性的阐述，文明的语言，他们也只字不提。说这说明了这个文件本身呢触到他的痛点。但这个法案的关键点呢，一个是经济的，一个是个人的。经济的众所周知就是 美国要通过这个法案呢，每年一度审查香港的这个自治地位，是否就是用美国的国内法来说，根据香港的情况，美国是否给予香港这个特殊的这个待遇，包括关税或者是高技术的输入，还有就是大量外资的流入等等。那我想中共最在意的是另外一点，这个法案要对涉港的官员，不光是特区政府的官员，特别是中共的官员，主持香港事务的官员，如果是损坏香港的一国两制，削弱香港的高度自治，然后这个压制香港的民主和人权的话，那么会受到直接的制裁，而这个制裁就包括拒绝签证或者是取消现有的签证，还有就是冻结这些高官在美国的资产。而中共的高官基本上多数人在美国都有资产，家属、子女、财产的转移，这已经是个公开的秘密。说这一点戳到了中共的痛处。那么中共呢，在不管在文宣上，在各机构的发言上，完全只字不提，避而不谈。其中就有这个重大的这个可以说隐秘或者是尴尬之处。
嗯，好的，秘密周先生，我们知道这个法案呢，其实在美国也有相当的争论。那么有些评论认为呢，这个法案是把双刃剑，对香港还有中美经济呢都可能有负面的影响。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尤其是我们知道香港有不少的这个中国利益集团哈，比如说红二代、官二代，还有国企等等。那么这些人的利益或者团体的利益，是不是也会受到真正的伤害呢？听听您的看法。
对，这当然是一个双刃剑了。可是我们当然要倒过来想，既然这个双刃剑，意思是说伤到这个中共，也伤到香港，也伤到美国自己，但为什么美国自己还要做这个事情呢？难道他自己不怕疼吗？难道他自己的这个商业利益不怕受到影响吗？不但如此，他既然知道这个痛，而且是以两院啊，参众两院都以高票几乎压倒的这个全票的情况通过这两个法案，你可以说明这件事情是，即使这件事情是这么会影响到美国的经济，但是美国在这个情况下宁可放弃自己的经济利益，也要把这个普世价值这个事情摆在前面。第二，这是一个国内法，刚刚布公先生也提到这是国内法，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北京要这么紧张。因为美国所做的事情，因为透过国内法，美国所做的事情是约束美国自己的老百姓，美国自己的公民跟公司不要去跟香港发生什么样的这种接触。什么接触呢？譬如说，如果说美国公司所提供的这些子弹、橡皮子弹等等被香港的这个警察拿来用来镇压之用的话，那么美国就规定你不准这些公司，你不准卖子弹去给给香港。所以这个法案所做的事情呢，是限制美国自己的公司，对中国有什么影响？我这边实在看不出来。其次，另外这个法案本身所做对的事情是，美国人认为这些事情会损害到美国自己本身的利益之外，还有一些更重要的普世价值在里头摆在前面。所以这一次的情况做起来，会让大家觉得非常的这个痛快啊，而且是用这么高票通过的。另外还有一个反应就是，美国既然这样子做了，那这属于美国法的，那么其他国家也会跟进哦。这有国际性的这个反应，因为香港当初九七回去的时候呢，各个国家都有相对的这个应应措施，不光是美国，美国自己本身也就是我们刚刚讲92年通过的这样子的香港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国家英国、法国、德国都可能考虑要跟进这个事情，因为如果你美国现在把这个普世价值摆出来的话，其他国家怎么敢退让呢？特别是法国跟英国。所以这件事情有这种后续性的这种还有这个影响到其他国家的这个效应。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才是真正的对国际上一致同仁的啊，对于中国这样的，如果他要对香港采取这种严厉的措施的话，或者是这种反人性的镇压措施的话，那么这会遭到全世界的谴责。那么表示说这个刀子已经摆在这边了，就看你要不要做。那么现在他这样子到处喊，这样子骂，而不把实质的内容告诉自己的国内百姓，显然又是搞一个义和团，搞这样子八国联军的这种情绪来煽动这个事情，而永远不去反省自己到底做了一些什么事情。
嗯，好的，蔡崇国先生，这个美国国会高票通过这个香港的人权法案，那么在香港的民意中，尤其是在抗议的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反应，能不能请您跟我们介绍一下？
当时我所看到的那些抗议者里边，他们在这个 Telegraph， 他们在一些他们的自媒体里面的表现的呢，还是大部分还是高兴的，但是呢，还是有些人有一些担忧。有一个抗议者跟我说，他说他确实这是一个这个有消极和积极的两方面。这个在消极方面，对他们讲，他们不希望香港呢今后的这个经济啊，这个金融地位减弱。因为这个 法案规定呢，每年对香港的人权啊、自由的状况呢，要一个审定，然后审定以后呢，在这个国会来再做出要不要取消香港的这个独特的地位。嗯，这一条他们有人担心，它会影响世界各地的这个投资，对这个香港的投资意愿。那么除了这些表达，是我遇到的少数的一些人，但是呢，他确实是存在的。我觉得这个法案的主要意义呢，可能还是在这个参众两院呢全票通过。在中国的微信网上，在微信这个上面再传一个帖子，就说当年美国的珍珠港被炸以后，向这个日本宣战，还有一票反对呢，现在是全票，所以对香港的很多人来讲呢，他们得到了美国的舆论的主流的政治力量的支持，对他们是一个非常大的鼓舞。同时呢，这一件事情也说明中国的外交的在对美外交的一个全面的失败。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对中国外交界的那种就是网红的作风，红卫兵的作风已经不满，在国内这个各界都已经是很久了。这一次呢，美参众两院通过的这个决议啊，是对中国的目前的外交政策，恐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打击。
嗯，好的，陈伯国先生，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一直都没有真正非常明确的支持香港的抗议者，那么现在呢，美中贸易战又面临这个焦灼的状态，你觉得特朗普总统拒绝签署这个法案的可能性有多大？那么如果他真正的签署法案，你觉得中国就是现在至少从态度来看是非常强硬，中国有哪些选项来对美国进行报复呢？您的看法？
首先美国总统特朗普不管是签署还是不签署还是否决这个法案都成立了，因为他是几乎是全票通过，参议院全票通过，众议院九月份也是全票通过。这次众议院只出现了一票反对，那是因为应该是两个版本的不同个别字句的差距。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说民意所向，而且这个2/3以上的多数，也就是说，这个川普有三个选择，一个就是不签署，10天之内自动生效，第二个是否决，但是参议院2/3反否决也生效，再一个川普就是签署。然后赢得他的政治支持。那么在这种将这个大选年即将来临，川普要赢得竞选连任，那么民意和选票是他主要的考虑。那么现在美国的民意可以说一边倒，参众两院共和党、民主党这议员所代表的民意啊是如此的明显。我想川普不可能为了所谓这个跟中国的这个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啊，去这个忽视美国的民意，况且他现在面弹劾的情况下。那么补充一下，刚才两位讲到了这个，实际上这个事情有一个三个特点，一个是全票，一个是快速，再一个是高度的一致。这种全票，刚才蔡崇国先生也讲到，连这个二战对日本、对德国宣战都没有这么的一致性。第二个，这种快速啊，也是非常前无所有的，非常惊人的。众议院九月份表决，参议院这个快速机制表决之后呢，众议院为了节省时间，干脆就拿参议院的版本直接的表决，根本不进行版本的协调了。再一个，现在美国党争如此激烈，民主党、共和党在任何就除了这件事上，其他都是分歧，移民问题、保健保问题、经济外交，世界的这个看法，以至于现在还有弹劾案，民主党发起的对总统特朗普的弹劾案，在如此党争激烈的情况下，居然在对中国这个立场上，对中共这个立场高度的一致，两党一致，国会一致，参众两院一致，这个反映的高度的民意是压倒性的。这种一边倒的民意就跟香港现在民众这种同仇敌忾的民意一样，所以说我想没有任何人可以从中主导。至于说中共有什么可以反制的，那么中共当然他会采取各种措施去进行所谓的反制，但是根本道理刚才毕周兄也提到，这是美国的一个国内法，根本不是干涉内政，是美国决定某个地方发生什么，我怎么对待那个地方，跟中国的这个干涉内政毫无关系。如果中共做什么样的反制的话，我想现在已经可以说是几乎起不到作用，或者按他们自己的说法，那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好的，待会儿我再请各位呢来点评一下关于这个香港高等法院判决这个蒙面反蒙面法，是 违宪的这个事情。那么，但是我想先引用几位网友的评论。我们今天网友的评论不少，还有关香港的。一位叫席明泽的网友，他说：“美国通过国内的立法，也就是他指的这个香港的法案呢，决定不再给流氓国家地区补贴。你流氓还能跳起来说必须给我补贴不成吗？”他说：“中共风言风语，逻辑混乱，以为天下都该像中国那样。”党想要什么，韭菜就一定要给什么，在全世界面前丢尽了脸。还有一位叫 Holy Ghost 的网友，他说呢，港警暴力的背后是中共。他说讽刺的是，中共没有治好朱温和自己的贪官，却大动干戈来香港管手无寸铁争民主的青少年。他说，在中共认为自己成功转移国内视线之际，他在国际舞台上正扮演着缺乏政治文明的丑角。还有一位叫玉玺的网友，他说习近平既不是邓小平那种敢于强硬屠城不怕得罪全世界的人，也不是戈尔巴乔夫那种敢于妥协谈判不怕得罪体制的人。他说他最后的结果呢，就是只有在原地不动，直至身陷绝境。还有一位叫 Eric Cho 的网友，他在谈到这个香港区域会选举的时候呢，他认为中共可能会在选举过程中舞弊，同时会 DQ， 也就是取消一些立法会议员的资格，最终呢保持建制派占绝大多数，这样就可以欺骗国际社会，欺骗大陆人民。他说虽然国际社会也知道中共舞弊了，但是中国不会让美国进去调查，这样就是一副我是流氓但是你无可奈何的局面。好的，接下来我想请各位呢来点评一下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请魏碧洲先生先来谈一下，就是在这个香港高院做出裁决，香港的政府的这个禁蒙面法是违宪之后呢，北京方面是非常的震怒，而且北京多个这个官员呢，高官港澳官员还有各种人大官员都出来发声，说这个高院的这个裁决是错误的。那么我想听听您觉得下一步中共可能采取什么样的做法来推翻这个高院的这个裁决？
就时间来讲，就这个进程来讲，今天应该是昨天，就是香港的，礼拜五吧，下午就是这个做出一个裁决啊，高院他们做出裁决，就是本来这个律政司要做一些这个反击的事情，那么现在暂时还让这个反蒙面法继续生效，但是只有七天的时间，七天之后呢，这个港府这边必须要提出上诉。所以那个提出上诉之后，然后再做决定。所以这个就时程上来讲，还有一些差距的时间啊，可以在里头大家互相去这个琢磨。但是一般的看法是这个样子，最后这个人大一定会啊，这个法工委一定会出来这个站出来说，这个最后的决定权是在北京。因为不光是这件事情，未来还有很多事情，相关的法律会越来越复杂的法律，会越来层次越来越深的法律，会直接涉及到这个基本法本身是不是能够坚强独立的这样坚强生存下来的这个情况。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想中共是不会让步的，因为他只要让第一步的话，他后面都必须让步。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这个人大最后一定这个照他这个上诉的这个过程，也许今年年底前啊，这个港府这边还有最高院这边就应该会有一个结果。那么中共一定会跳出来，而且明年三月的这个人大之前呢，一定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决定，就是所有的这个解释权、最后的终审权，全部是在中国，在北京这边。
嗯，蔡崇国先生，我们知道这个高等法院的裁决出来之后，很多人认为呢，这就显示一国两制呢在香港还有一些操作的空间。但是我们知道，香港有一位资深的大律师叫余若薇，他最近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他指出呢，他是在中国政府这个强大的压力之下呢，少数的律师和法官呢，其实已经无法捍卫香港的这个法治和司法独立呢。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和观察是什么。
关于蒙面法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事情。我们可以看到啊，第一个呢，就是蒙面法通过以后，就是在这个香港实行以后，它的整个抗议啊不是减缓的，这个示威者的并没有，几乎看不到有恐惧的，而是它规模越来越大，而且的积累程度呢是越来越强，所以蒙面法呢完全没有起到作用。这里面背后是什么呢？它没有现实的实行的可能性，它完全是不实际的。这有几个原因，对吧？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事件发生以前，我们知道香港的污染是非常严重的，大批的人在事件发生以前，街上到处都是人戴口罩，戴黑色的口罩，那他们是暴徒吗？第二个呢，就是香港的警察不只是这个速龙特警队，每一个警察都戴着这个面罩，他们不可能不戴面罩。这是第一，他们不愿意被在自媒体上起底， 把他的家里的状况啊说出来。第二个呢，他们几乎整天都在瓦斯里面，不戴面罩，他们无法，他们的身体就完蛋了。所以说，警察都是这样，那么市民呢，他也是这样。我且不说勇武派抗议者，就是因为警方的抗议者的冲突，所以在香港非常多的街道啊，它的相当长的时间都是充斥了这个瓦斯，所以一些市民包括大陆来的游客、外地的游客，你不戴口罩那是不可能的，你一戴口罩和这特别是那个黑色的口罩走在游行区域里边，他们能够算是暴徒吗？所以这些原因使这个蒙面法呢早今已经是有名无实。我的感觉是呢，这个非常奇怪的是，蒙面法在香港这个终审法院宣布无效以后，首先是警察舒了一口气，他们戴口罩，他们戴面罩，就理所当然了。所以说，面对一个这样的一个法律，如果这个中国官方这个来抗议，那他已经抗议了，有很多人就说这个人大法工委是否代表了整个官方的立场，这还真是一个问题。他实际上呢削弱了，更进一步削弱了这个人大法工委他本身在这个香港的影响力。
嗯，好，想听听陈伯公先生最后来评论一下刚才接着魏碧洲先生那个看法，就是他说人大呢肯定会释法来否决这个高等法院的裁决，就是哪怕是在挑战香港司法独立方面，他也要做出这个姿态。您觉得香港的这个司法独立还有没有可能维持下去？未来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是两个相反的信号。本来香港的这个高等法院裁决所进蒙面法这个违宪，显示呢一国两制还存在，生机尚存啊，司法独立还有。但是北京人大这个法工委出来发言，表示这个解释权在人大，实际上就表明了中共呢，要破坏一国两制，要的是一国一制。说这就恰恰把过去22年的中港两地的争端浓缩在这里，是一个巨大的缩影。说中国方面这个做法呢，可以说是不仅是不明智，而且相当的缺少政治智慧，不仅不了解刚才蔡崇国先生所介绍的一些香港的情况，更重要的是这些中共呢是一个惯性思维，他就是。这个用政治代替司法，用党领导一切，党领导法律，党大于法，用这种思维去对待香港，所以这个可以说是跟这个香港的现实和中港两地差距啊，可以落差太远。那么中国的本性是肯定是这样，他就想取消一切，因为中共现在习近平身边，据我所知啊，全部围着一批左棍，一批左派分子，这些左派分子的谬论呢，可以说是千奇百怪。什么金一南也好，金灿荣也好啊，还有什么什么郑永炎也好，严学通也好等等，这些左派的观点，一会儿是把香港拿来做阶级分析，又是构成三部分人啊，这个用阶级分析论去对待香港，说本来就是坏人，好像似乎把香港要人全赶走。第二个还有说是又是一个说法，就是必须一国两制一国一制，甚至提出要二次回归。还有一种说法是这个要地不要人，这些说法都是匪夷所思，不仅是违反一般的。这个人道人伦反人类，而且呢就连现实都不顾了。说这帮左棍包围之下，我想在北京中南海没有任何的理智或者明智可言，他们能走多远，真是对我们的感觉是可以说毫无底线可预测。
好的，接下来呢，在结束这部分讨论之前，我再引用几位网友的评论。一位叫萨帕因卡的网友，他说：“不管怎么说呢，美国制裁中国，他说挨打的也是香港。他说香港人要承担的损失肯定远远超过中国内地。美国一旦依据香港人权法制裁中国，对香港的打击将是致命的。”他说：“美国通过打香港的方式来打击中国，想起来都觉得可笑。”还有一位网友他说，反送中运动开始以来最严重的伤亡事件是谁造成的？大部分的伤亡是谁造成的？831太子站内多人重伤又是谁造成的？721白衣人突袭事件又是谁做的？他说到今天，港警驾车冲撞市民，围困校园饿死学生，开枪射杀手无寸铁的平民，这群人到底是警察还是恐怖分子？还有一位网友他说呢，建议美国直接封杀香港政府高层在美国的家产，遣返香港政府高层在美国的直系亲属，搞几个高官，香港示威者的状况就会有很大的改善。 好，观众朋友，有关香港的局势呢，我们就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纽约时报》泄露中共内部文件如何曝光习近平在新疆镇压当中的作用。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